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14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今天继续查考启示录14章的第5讲。我们一直在查考启示录14章7节，同样的说到神的福音，他在创造万物时做工精良，又有次序，在他的福音计划上他会随意做工吗？毕竟对主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和最伟大的事情呢？是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和宇宙呢，还是他的福音呢？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他最关心主耶稣基督以及所有的赎民。他最关心借着他救恩的救赎计划和审判计划，将荣耀归给基督。所以主赐给我们圣经，在圣经里他赐给我们圣经历史年代表，这个年代表是根据精确的模式展开的。记得圣经在诗篇90章12节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使数学符，就是数字，在造物的功上显得这么重要，他也将数字放在了他的救恩计划里。因为事情的发生都是照着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就如主曾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查考圣经里记载的历史事件，像是重要人物的出生日期，我们就能看到从公元前2007年雅各出生的日期算起，到公元前1007年大卫登基正好是1000年， 并且从公元前1007年到公元前7年，万王之王的基督降世为人，正好又是1000年。那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表示神在圣经记载的事情上精细的设计和形成的模式。从创世到大洪水，正好是6023年。然后从大洪水到2011年5月21日，正好是7000年。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这个模式。从创世到1988年，正好是13000年。而从1988年到2011年，正好是23年。这样，审判日之前有13023年，其中这之间有特别的时间关系，那就是为什么神可以说锁定的时候，那根本不是随意的一天。而世界的有形教会却又会说，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一天，那一天没有人知道，那时基督要来临。可是神在圣经里不会说某一天将会是审判日。他在使徒行传17章30到31节里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神定下了日子，审判日从创世开始之前就定好了，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末后的事，他知道将会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创世之前就知道审判日将会在何时发生，而且他将这个信息隐藏在圣经里，就是2011年5月21日这一天是审判日，这是创世前就定好了的。神写圣经的时候，将关于大洪水的信息以及对挪亚说的话放进圣经里。神对挪亚说，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他吩咐挪亚进入方舟。圣经在彼得后书3章里说，主看一日如千年。神知道总有一天他要在末时打开他子民心里的眼睛，向他们显明定下的审判日，那就是神是怎样行事的，那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路加福音17章里讲到大洪水的例子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是怎样的呢？挪亚预先知道大洪水来到的日期吗？是的，他精确地知道是在哪一天，因为神说再过7天，所以挪亚知道大洪水将要发生的那日子。我们可以再举出许多的例子， 这就是神说的，他要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的原因。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因为有一个定下的日子，以前神一直计划要显明那个定下的日子。神是提前在2011年5月21日的几年以前显明这个日子的，他继续显明那个日期，因为圣经继续证实了2011年5月21日就是那日子。有些人完全迷失了，而且他们以前相信这些事情，可是现在那些人说是我们错了。然而这个日子完全是他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当我们使用信心的眼睛去学习圣经，查考经文，神的道证实了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圣经没有否定那个日子，圣经没有证明那个日子有错，圣经非但没有证明年代表有一点点错误，反而证实年代表是正确的。2011年5月21日那天就是审判日。关于现在还有人在怀疑说，这是一个错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看看他们的生活，再看看他们自从推倒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这一观点以后所走的方向。他们在属灵上有提升吗？当他们坚持认为现在还是有救恩的日子，他们在学到越来越多的真理了吗？他们是一直深入查考圣经，学习各种各样的事情，纠正过去的错误吗？他们一点长进也没有。他们不是从圣经里寻求纠正，只是旧路重回，回到了以前的教训。像没人知道那日子或时辰，正如众教会一再坚持的，或者他们又回到了众教会，尽管圣经证据表明那样做是不对的。凡开始那样后退的人，就是忘记他们以前所坚持的真理，背离神以前开恩赐给他们的真理。那应该成为对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警告。他们应该警醒，警醒，因为不仅仅是他们的后退，神现在还限制了他们向外传福音的范围。我不想谈论家庭电台，可是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以前都是家庭电台多年的听众和支持者。在春雨时期，平先生在圣经大会和广播里强调指出，神向他们开的门是何等大。我记得当时我认真地听，而且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哇，神开的门真是很大。神开了福音的门到中国，到非洲，到印度等地。那时短宣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祝福。广播电台发射器分布广泛，而且购买大量的播放时间。在佛罗里达州有短波发射台，佛罗里达成为美国许多广播站的一个极大的祝福。这真的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传道机构， 正在把福音传扬出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恰逢其时，这是大灾难的后半期，也就是春雨时期，神使用电子媒介。少数的真信徒因而就能够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尤其是在家庭电台和平先生的忠心带领下，一切事情都准备就绪，神继续再打开一扇又一扇的大门。可是审判日来到了，我们有一段时间为此感到困惑，然而这完全是照着神的计划。他计划要停下传福音的过程，终止向普天下传福音。神可以说是禁停了出版社，我们就停止印刷单章，福音信息的传扬就停下来了。家庭电台曾有几个月教导说救恩结束了，可是从2011年10月21日开始，这是神试验计划的第二个阶段。他们未曾看见2011年5月21日有任何事情发生。不久以后，家庭电台开始自作主张了。在那段时期，平先生由于中风，身体状况与以前不一样了，不能主持天天晚上播出的圣经论坛节目，也不能天天查考圣经了，所以家庭电台就擅作主张，说神还在拯救世人，他们必须沿着那个方向走下去。自从那时起，家庭电台还像以前蒙福吗？不，他们失去了美国的广播站，他们的广播覆盖不到国际范围了，一部分很重要的覆盖范围丢掉了，圣灵离开了他们。与此同时，电子圣经团契继续坚持家庭电台以前坚持的许多圣经教训，因着神的恩典，主揭开了更多的一些信息。不过我要说，我们教导的 90% 的内容都维持着平先生和家庭电台过去常常教导的内容。神一直祝福着电子圣经团契，而且越来越多地祝福我们，给我们开展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将纯正的福音传给人们，尤其是从国际范围上将这福音真理传给人们。我不知道具体的数目，然而比起以前来，今天我们正在把圣经真理传给越来越多的人。神还一直给我们带进许多热心的人，帮助我们的事工。主一直在打开越来越多的机会。为什么是这样呢？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正走在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是神的道，圣经确立的方向。我们没有后退过，这说明神与我们同在，他在帮助我们，他就是下令喂养他的羊的那位神。他将会看到这件事情是在成就了。这都是神为这段时期计划的一部分，这不像是别的时期。现在不再是寻求主的时候，这是世上未得救之人属灵上来说灭亡的时候。 可是甚至在审判日里，神还非常关心他的子民，他极为关爱他的子民，他愿意他的子民在属灵上得到滋养，因为我们正在受到严峻的试验。我们生动地展示出我们已经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过审判了。当神的子民在审判日里活在地上的时候，这一切正在大灾难后的这些日子里成就。让我们翻到启示录十四章七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一直在查考第六节和第七节，我们看到另有一位天使或者使者飞在空中，将永远的福音传给在地上居住的人。这说明我们步入了大灾难时期。在这一章前面的经文里，我们读到有144,000人，他们是从教会时代里得救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在第六节和七节里，主将笔锋转变到大灾难的片时，那位使者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大声说。我们上次看到全世界范围传扬审判日是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的，与大声公开的宣告福音表达的意思一致。数亿人听到了审判日将会在锁定的日子临到的那个讯息。然后启示录十四章七节接着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在这里我们要查考讲到敬畏神的经节。众教会里普遍都不会教导敬畏神的意思，或者说众教会里的人不清楚敬畏神的意思。然而圣经却在很多地方都讲到了敬畏神。首先，神命令我们要敬畏他。利未记25章17节说，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神与彼此不可亏负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神命令我们彼此不可亏负。人若遵行神的这个命令，这就表明他们是敬畏神的人。神在申命记4章10节里说，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是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敬畏神对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件好事。在许多许多地方，神都说要敬畏他。神在申命记5章29节里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我们看到，敬畏神和遵守他的诫命之间是互相联系的。我们习惯于思考，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节经文。我们正确地理解到，爱是一种行动。爱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就是遵行圣经里的一切诫命。虽然那样理解是正确的，可是并不会妨碍敬畏是遵守神的那些诫命的这一部分。这种敬畏是神儿女向神存有的一种正确的惧怕。我们敬畏他，所以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愿意遵守他的诫命。神在《申命记》6:24里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着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着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神写下圣经，圣经都是神的律例和诫命。神将他的道赐给他的子民，他赐给他们一颗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并且在放置了他们里面的那个新心和新的灵里，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愿望要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就表明他们对神心里存有一种正确的惧怕。神在箴言3:7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是遵行神一切诫命的另一方面。一旦神拯救了我们，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愿意遵行他旨意的心性，他就赐予我们悔改，离弃罪恶。我们不想再得罪救主主耶稣基督了，我们不想再违反神的律法。所有这些都是与爱神和敬畏神有关，因为圣经就是从这方面讲到了敬畏神的。关于敬畏神，神讲到很多好的、有益的方面。既然我们已经翻到了箴言这卷书了，我们就翻到箴言10:27。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当然，神说的使人日子增多，是指永永远远。唯有神拯救了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敬畏耶和华。未得救的、属血气的人不敬畏神，他们不会敬畏神到离弃恶事或悔改的程度，他们不会遵行他的旨意，遵守他的诫命，他们不会敬畏他，所以他们的年岁必被减少。在他们活的日子里，神只有分配给他们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他们的生命最终将会结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们将要死去，不复存在。最后到了圣经中说到末日，不论他们的肉身有什么残余， 都将要被毁灭，因为整个创造物要被毁灭，包括一切未得救之人的遗体在内，那就是他们的结局。他们要死亡，是永远的死去，他们绝不会再复活了。我们看到敬畏神的人比他们要好很多。此外，神在箴言14章27节里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敬畏耶和华与生命的泉源联系在了一起，那与我们在启示录7章17节里读到的事情有关。启示录7章17节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就是生命的泉源。此外，神在启示录21章6节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由此可见，我们能看到生命的泉源与神在救恩里赐给罪人的那荣耀的叫人难以置信的恩典有关。因为神预定某些人要领受神的恩典和他们灵魂的救恩，最后就是他们的身体也要得到救恩。他们蒙恩被赐予永生，得以进入永恒的天国，他们要在那里活到永永远远。所有这一切事情都是敬畏耶和华的结果。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叫人脱离死亡的网罗，也就是可以叫人离弃罪恶。罪就是死亡的网罗，死就是从罪而来的。罪叫罪人陷入死亡的网罗，因为罪看上去这么好，这么让人喜爱，这么让人兴奋。人心里会说，我必须要得到这个。所以罪人就贪恋罪，无论他们喜爱哪一种罪，这就正像鱼上钩一样。然后罪就一天天地勾引着他们，因为人继续贪恋着那个罪。一天一天地过去，死亡的网罗就离他越来越近，然后死亡就临到了，因为死亡就是罪的结局。对于世上一切没有得救的人，罪把他们带进审判日，他们不可能离开罪，他们不可能放弃犯罪，他们不能想象，在曾经还有救恩的日子期间，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在神面前屈膝，存心谦卑下来，呼求神，向他恳求怜悯。由于他们生活在骄傲、傲慢之中，以及信靠这个世界和信靠他们的智力，轻看神的话语，他们就允许罪统治着他们，直到罪将他们带进天国的门被关闭的 那个时间。那时，神判定他们有罪，他关闭了天国的门，熄灭了福音的光。实际上，这就保证了那时一切未得救之人在属灵上的必死无疑。为此，这就保证了罪最后把他们带到了死地。2011年5月21日，罪就是那样叫死亡临到世人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是神的选民。他们的身体可能还活着，他们的身体可能在整个审判日期间都是活着的，可是他们却是死了的，因为圣经保证他们绝不会再经历神的救恩，不再有救恩了，罪人不可能再得到救恩，以便从罪那阴暗的地牢里逃脱了。结果却是，他们当然会被引向最终的死亡，肉体的死亡和灵魂的死亡。他们将会被毁灭，他们将会永远的不复存在。罪人面临的结局是多么恐怖啊！那就是神在箴言里另一些经文里指出的。神在箴言书23章17到18节里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你是否看到了神怎样从正面的角度论到敬畏耶和华了吗？首先，他是对神的儿女说这话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些话原本可以在过去就适用，可是他写下这些话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候的我们，我们需要这样的圣经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嘱咐我们不应该嫉妒恶人，不应该嫉妒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资财、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看上去满足的样子。这些人似乎没有神儿女经历着的那种困苦，而这困苦是天父的管教在临到我们身上。不可嫉妒人等等这些事情，像那种人可以毫无顾忌地犯罪，那样的人可以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即使思想、言行上做了可怕的事情，也没有一点点良心上的谴责。那些是你嫉妒的事情吗？神说，不。他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敬畏神，这并不是说要在他面前吓得颤抖，而是说要遵行他的旨意，持守他的真道，遵守他一切的诫命。星期天来到的时候，你要敬畏神。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乐，那就是神的话，你敬畏神吗？如果你敬畏神，那就要遵从他，遵行他的话。 要像应该对待圣日那样去对待星期日、安息日。这是主为了你的利益和你家庭的利益。遵行圣经里的话，而且是在星期日的一整天敬畏神，而不只是在上午敬畏他，直到下午足球比赛开始。整个白天一直到午夜，你都要敬畏他。星期天安息日是24小时的时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属灵上正确地将那一天利用起来，参加属灵的活动，阅读圣经、祷告、奋发纯正福音的担当，以及其他的福音活动。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神在圣经里给了我们许多的诫命，每当我们遵行这些诫命的时候，就是为了我们的利益，结果则是我们就会因此蒙福。遵从神不是一件悲伤的事，而是一件最好的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受造之物。尤其是我们如果是蒙救赎的受造之物，我们蒙主救赎的时候，我们就与神重归于好了。神在传道书八章12-13节里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时，如果过快了，可能感到好像有点矛盾。首先神说道，罪人倒想长久的年日，然后他说，恶人也不得长久的年日。在世上，人可能活70岁，或者80岁，或者更长久一些，所以可以说他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他临终的时候就结束了，他被剪除了，他不会再活过来，他要死亡，不复存在了。所以说他不得长久的年日，因为他没有永生。这都是围绕着敬畏神来说的。罪人作恶百次，享受罪中之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可以纵情享受这个世界，可是他却不敬畏神。另一方面，神的儿女却受到神的灵的约束，而不能去作恶，因为他敬畏神，他不喜欢世上的事情，不喜欢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神在拿这两者放在一起做比对。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敬畏神。因为在你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将会吸引你远离犯罪活动。敬畏他，叫你的年日增多，活到永永远远，拥有主耶稣基督赐给你的永生，这些要强好多。所有神的子民，也就是神拯救了的人，并赐给他们永生的那些人，他们都敬畏神。我们再读一下启示录14章7节，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讨论了敬畏神，圣经有很多地方都讲到敬畏神。我们晓得了，道神命令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还看到有一些经文表明了敬畏神的好处，有丰盛的祝福是与敬畏神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敬畏神与救恩是联系在一起，因为唯有真信徒敬畏神，他们有新的复活的灵魂。未得救的人，他们不敬畏神。神在几处经文里特别将敬畏神和救恩联系了起来。其中一处地方是在诗篇34篇七节，那节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并且神在诗篇34篇九节里说，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诗篇34篇11节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圣经在七节里说，神搭救敬畏他的人，敬畏他指的是救恩。圣经在诗篇85篇九节里说，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这里就把敬畏神和救恩联系起来了。我们要查考诗篇103篇里的几节经文。第一处地方是诗篇103篇11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此外，诗篇103篇13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并且诗篇103篇17节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根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我们当然可以看到，神怎样在这些经文里将敬畏神和领受神的慈爱，并且得到重生的人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一旦神拯救了罪人，他就赐给那个人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灵，他们就会持续不断地愿意遵行神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是表示从罪里回转，也就是回心转意，不想再违反神的律法，而是愿意遵守神的律法。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以致得救的，而是因为救恩已经发生了。遵守神的律法表现出爱神和敬畏神，因为圣经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还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也就是离弃邪恶，所以我们就离弃罪，而离弃罪就是遵守神的诫命，这都是与敬畏耶和华有关。此外，神在箴言一章28到30节里提到敬畏他，说：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他们不喜爱敬畏耶和华，这与那些不喜欢圣经教训的人密切相关。他们不想遵守正确的圣经教训，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和教训，这些人更喜欢他们的教会以及神学家们的教训。他们喜欢写在信仰声明中的条条框框，这些人喜欢信条，他们认为那些规条比圣经教训还要重要。很显然，他们这样行是不敬畏神的。那就是神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因为他们恨恶知识。神是智慧，他是悟性，他是真理。基督的教训和真实的知识完全蕴藏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就是神的道。然而他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意思是说，他们拒绝按照神的道路行事。例如，他们拒绝谦卑地顺从圣经里有关说到地狱的教训。地狱这个词的意思是坟墓，这是讲到有关死亡的语言。这不是说一个人将要永远受苦的具体的地方。真实正确的圣经教训是指毁灭。同样的，那些人也拒绝顺从圣经中关于基督在创世之前成就了救赎的工作，而不是在十字架上这方面的教导。人们不明白这些知识，他们恨恶圣经在这些方面所教导的正确的教训，所以他们不喜爱敬畏耶和华。而他们应该敬畏耶和华，向他屈膝下拜，顺从神的话语。因为神在末时大灾难期间以及进入审判日里启示了许多这些真理。这些正确的教训确实叫他们很为难。你究竟是惧怕神还是惧怕人呢？你是在惧怕有形教会或是神以外的其他什么人吗？谁才是你的权威呢？是圣经吗？你的权威是不是唯独就是圣经呢？要不然，你是否在顺从另外一种权威吗？神在谁是你的权威这个观点上一再带来实验的计划。例如，神在圣经中写明许多关于教会时代结束的信息，可是没有一个牧师同意这个教训，他们反对这个教训，众教会开始妄称教会时代结束的教训是异端邪说。在有形教会看来，被视作异端邪说，被赶出会众，名字被列入崇拜偶像和相信异端的行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他们害怕异端这个头衔，他们害怕有形教会的愤怒，或者是害怕妻子的愤怒，又或者是其他家庭成员的愤怒。那些人认为，你教导教会时代结束的真理，简直太疯狂了。他们惧怕人，胜过惧怕神。当然，从创世以前蒙神的拣选，预定要得救恩，以及以前在大灾难期间和如今审判日生活的神的子民，没有一个人会把惧怕人或是惧怕有形教会放在惧怕神之上的。在那些神拯救了的人他们的生活中，敬畏神是一件头等大事，因为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神的灵不允许高抬任何人或事物高过爱神和敬畏神。在属灵的生命里，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神的子民敬畏耶和华，不论后果是怎么样的，也不论其他人会怎么想。尽管别人如何认为他们这样做，主的子民还是听从圣经的教训，那就是神试验你是否是敬畏耶和华，还是惧怕人，又或者是惧怕轻视神的真理教训的那些人的眼色。有许多人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后退了，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因为神而受到的辱骂以及被藐视。他们害怕流言蜚语，他们害怕别人对于他们坚持这些教训的看法，于是他们回到了众教会，回到世界，或者是回到以前坚持的教训，就如没人知道那日子或时辰。他们这样做是在违背敬畏神。你如果坚持那日子或时辰没有人知道这种教训，就不是敬畏神，而是敬畏人了。因为那些人心想，我如果坚持认为我们能够知道时候和日期，或者坚持认为神将会在圣经中写明有关审判日的细节，那么别人会怎么看待我呢？毕竟我们在宣告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事情上已经犯了错，如今他们占据了上风，别人怎么看我，这是最关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9064。